Local.com 机遇每时每刻。你好，我是 Yvonne， 欢迎收听第18集播客，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短期的投机现象，但实际上它的威力和能量，我觉得这个技术的威力和能量真正显现出来应该是在5年以后或者是更久的时间，等这个技术真正成熟了，真正能够无形之中的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细节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可能区块链技术它带来改变是非常巨大的。
上集中，瑞士区块链公司无盈利组织 Decent 的中国区负责人王小敏女士用非常接地气的方式讲述了区块链会如何改变网络和我们的生活，也解开了很多大众对它的误解。这集中，留学法国拥有半导体博士学位却对艺术怀着满腔热情的君分享了他和艺术的渊源，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拉斐尔在他眼中的情商、智商和他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最后还讲到了艺术带给他的三大启发。我周围经常有朋友问我，艺术那么小众，你们为什么要讲艺术呢？我觉得君用非常实在的话很好地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君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点点启发的话，请在 iTunes 播客上给我留个中肯评论，因为这样真的能帮我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为你制作出更多有意思的节目。上周听众晴天三马在 iTunes 播客上给我们留了一个五星好评，然后还留言说什么都好，我个人觉得过场背景音乐略差。不知道前天萨玛说的是那段爵士的背景音乐，还是中间的那段电磁波的声效，所以如果前天萨玛听到的话，麻烦你到播客的单机网页上通过信息和我联系。我随时欢迎听众们通过信息跟我联系，帮助我一起把这档节目做得更好。接下来赶快来听听君和艺术的故事。
我基本上是一直在法国读的书，随后一不小心读到了博士，所以我是在那个法国的里昂中央理工啊 ，École de Santal de Lyon， 那也算是法国比较好的工程师学校吧。那读的半导体专业，那我的博士课题做的倒还真的是半导体的底层材料，我们做纳米材料，纳米半导体材料。
所以你现在就应该是中国就是强烈需要的人才哎。
的确是，
就因为中兴的事出来，对吧？他们不是说现在要开始就加紧步伐，要发展这一块的。
的确是因为我是做最就是半导体最底下的材料的，所以就是说，这稍微差一点，就是因为半导体它有一个摩尔定律，所以我因为材料的限制，有可能发展不下去。那有可能法国在很久之前都开始在做一些底层材料的研发。的确是我应该是这方面中国最缺的人才，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想有没有人来高薪挖我，好像没有。鉴于你的平台也不会有半导体老板来做呢，我工作还是在法国工作，那做的还是半导体啊，所以就是这个是我的职业吧，其实做半导体是我的职业，那艺术只是一个兴趣而已，只是个人的一个兴趣。我到了法国以后，其实我在去法国之前啊，那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理科生。跟你说个笑话，就是我的前男友就是跟 Sheldon 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俩是一个专业的，他就是那种天天就跟 Sheldon 做都做的一模一样。那他的兴趣啊，你知道是干嘛吗？就是翻维基百科，所以我纠错。但是他专业的，其他专业他不看，就他会把他专业的维基百科都拿出来，随后纠错。这就是我们理工科生的兴趣。随后我看那个《生活大爆炸》，就其实我周围就好多这种人，因为我的朋友都是博士嘛，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啊，其实生活都是很单调的，而且都是会做这种事的。就我们也用激光就烧水啊之类的，都会做。读书的时候啊，就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奔着诺贝尔奖去的。
然后在法国是为什么让你开始想去了解呢？
哎，对，这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还蛮感谢法国的，因为法国它好歹理工科生没有中国理工科生那么的纯粹， 他觉得人不是一个机器嘛，就他不能24小时在工作，所以他会有一些私人生活。那私人生活干嘛呢？无非就这几件事， party 要开的，妞要泡的，随后就是博物馆，基本上就这几件事了。我总结下来，其实欧洲生活还是比较无聊的，它没有卡拉 OK 啊，也没有那么多饭店给你吃，因为太贵了。所以大家其实都还蛮热衷周末去博物馆的，这是我发现的。就是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在里昂，哎，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就是巴黎有一个特展，我都忘了是谁的特展了、啊。就那帮人真的会撑2小时的高铁啊，跑到巴黎去看，真的是这样，所以当天打了来回。我说你们是不是脑子有病？我说这火车票多贵，你跑到巴黎也不干嘛，就跑到个卢浮宫去看一下。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是这么做的，就是我会即便不在巴黎，我也会坐一部高铁去巴黎，因为那时候如果还有学生票的话，其实还蛮便宜的，就你还负担得起。当初就非常简单，说既然来都来到法国了，你应该要融入一下。我说融入了一下，我说首先你语言可以学得好，你语言学得好，那就意味着你回国以后你有更大的优势。你当初没有想过说我了解他们的文化没有，你说语言会很好，我要融入那个社会，我要跟他们打成一片。随后发现就是首先就是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喝咖啡，就这两样东西我学的还不痛苦。那第三样我就比较痛苦，就是博物馆。哎呦，我看不懂，这其实是蛮崩溃的，因为他们基本上逛一天，我大概逛5分钟就想出来。我觉得那个人都差不多嘛，其实
虽然是讲艺术，想不到写的这个人是学理工科的，但是你真的去看的话，能感觉得到这个写的人的逻辑思维是非常强的，
这是专业性。因为我是做硬件的，那我们做实验的话，比方说你这个样品出来了，对吧，我给你照一个 X 线，因为纳米嘛，它非常小啊，它要用各种的实验器件去知道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就好像你去病人有什么病，我去帮你做个 CT 啊，这只要那些实验结果出来以后，我们要捋一条线出来的，我们捋不出线出来的话就很麻烦了，那就没有办法决定下一次实验我们该怎么做了。捋出一条逻辑来是我的训练出来的一种思维，就是说我看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跟一般的学文的人会不一样，因为我会更多的是说啊，这是他什么时期的作品，这个人他画的时候他是年轻的，就我第一个是看年，就是年份嘛，我会算一下，基本上会心算一下啊，这是他年轻时期的，这是他成熟期的，这是他晚期的。那你这其实是非常好玩的，因为真正的艺术家他是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有时候艺术类的东西啊，那个中文资料是很少的，那我就是一般我会找法语资料，因为我法语比英语好一点嘛，那就说法语资料会更少，那我会找意大利文，那个意大利艺术家，那我意大利文也看得懂一点。所以就是说我们读过博士的人搜索文献的能力是非常厉害的，而且搜索文献就大量的海量的文献，我是会把它提出一条线出来的。所以我的文章你看上去说是很简单的一篇文章，其实我是大概写一篇文章我一直都说我大概用1个礼拜，因为我会搜索大量的文献，随后找出真正有用的出来，随后加上自己的感受吧。我觉得更多的是你的理解跟你的感受，这是后面的，但前期工作永远是搜文献，这其实是一样的。
那你觉得国内对艺术的一个关注度或者审美能力的现状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可能哪一天赶上欧洲的水平？
所以我就看见奢侈品店永远是有中国的售货员的。那其实我说这不是一个说我们没有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你的兴趣点不在这儿。我相信当全中国人都爱博物馆的时候，博物馆也会出来中文的讲解员。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懂得审美，我个人认为审美力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我们之所以不感兴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哪里好看，它没有那么的直观，就缺一个，我个人觉得缺一个引路的人。倒不是说要他们怎么样，我只是觉得他们只要稍微看懂一点，他们就会喜欢。而且我也成功的做过实验，因为我带过很多朋友去博物馆，都是艺术小白，就吃瓜群众那种，国内来看我的吃瓜群众。那我会很好玩的带他们去逛卢浮宫啊，那我会发现我可以成功的把他们在卢浮宫拖1到2天，就最后是我带不动了，我说你们该干嘛干嘛吧，因为我讲得很累，然后其实这帮人还觉得哦，好看的好看的。 我觉得只要有一般性受过教育的人，你只要跟他稍微一说，他都会喜欢的，他喜欢的程度不会亚于去买东西的热情。所以我就说其实国内这个需求是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文化沙漠，随后比较中上层的人他开始对这一块有理解了，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由点及面的过程嘛。我记得陈丹青他说过，他说他第一次去美国大都会的时候，他说他是自己带着面包去的，因为他说他连那个博物馆的面包他都觉得贵。就是其实那个年代
博物馆的面包的确贵，
也的确贵，但也的确是啊。但是其实说那我们现在去可以就是非常不考虑的说我买一个博物馆的面包吃，虽然它有点贵。那像陈丹青那个年代，他就是中国第一批出去的那些艺术学艺术的大家们，那他其实是很条件很刻苦的。当你面临生活的压力的时候啊，看艺术是不纯粹的，艺术不纯粹就不好玩了。半导体可以不纯粹，我天天看着半导体，我就想着该怎么赚钱，我这里压一点价，那里压一点价。
你上次提到卢浮宫，你自己也花了两年才攻克下来。
哦，不止十年有的，
十年
有，就说十年基本上我不能说每个周末我都到啊，但基本上一两个礼拜总要去一次，因为卢浮宫它非常人性化。它比方说它每个礼拜有两天它是开到晚上的，晚上大概9:30，所以我下班就冲过去了吗？那你可以看3-4个小时那样子。非常人性化，那你周末也可以过去，所以它又有年卡，随后对我来说又负担得起，它也不贵。而且卢浮宫你加入它那个年卡就会有很多活动，就会跟一帮老爷爷老婆婆在一起快乐的玩耍。他那个年卡会员啊，这年纪都偏大嘛，因为平时大家都还是没有空啊。所以就说卢浮宫是我基本上对花了很久攻克下来的一个地方啊，这就是展品是很全的，它什么都有。我一直说卢浮宫什么都有，当然归功于像弗朗索瓦一世啊，把达芬奇接到法国来，还有归功于我们的拿破仑先生啊，去哪儿抢哪儿。卢浮宫是很难得一个我个人认为就是藏品非常全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一直觉得法国人民很幸福，因为你足不出门基本上全世界的文化你都看见了。去一次我大概就看一个馆，我就会把里面每一个馆的作品，而且卢浮宫的讲解做得非常好，它会有很多讲解，其实你只要看了你就能看懂。很可惜啊，讲解都是用法语写的，就我也不知道法国人怎么会。
英文都没有吗？
没有，有时候连英语都没有。他连英，就卢浮宫所有的展品的名称都是法语，他连英语都不屑用。因为其实你一个外国人其实蛮崩溃的，因为他名字都是用法语写的，你只能听讲解，但讲解他又不是每个作品都有，那我有可能有语言优势，所以每一个名称我都可以查，不懂就查了，一个个去扫，我就不相信我扫不完。我就说总能扫完的，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扫完。走下来以后你就觉得哎，豁然开朗，你一条欧洲文明的主线啊，你就非常清楚了。其实你有发现我公号里面有做卢浮宫连载，我想把我看过的一些连载那几大文明我还是希望就一个一个都写出来，就至少我觉得你拿着我的写的文章去卢浮宫你不会很蒙圈。现在他们说就我现在写完了两河，写完了古希腊，还写完了文艺复兴，那这三块他们说基本上就要用两天来看了。我在穷游上发了一篇帖子，脑子一发抽，有一天生病在家没事儿做，我就把那篇帖子开开来了。我记得那篇帖子的名字叫去意大利一定要做的功课文艺复兴，因为我是觉得他们所有的旅游贴都很实用，但都是吃喝，所以我就说你们这样去意大利真的不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国家，所以我就说我要把我心中的意大利介绍给你们。其实我当时就想着大概写个10件作品可以了，随后现在那篇帖子我那篇帖子一起写了两年没有停过，就一直在写，随后那篇帖子现在几百万的阅读量应该有了，我很久没去看了，因为我写完了。其实当时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我那篇帖子大概写了10位意大利的最重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所以我把他们的作品全部贴上去，就从初期到末期。 随后我有一个朋友，也不是有一个朋友，就有一位粉丝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他看了我这篇帖子以后，他就找到我，他说我在佛罗伦萨，我说哦太好了，他说你这篇帖子是我们就是因为佛罗伦萨考导游要考试的嘛，是他们考试的老师是一个中国人。他说是转发给他，他说这是成了我们考试的大纲，是复习材料。因为你长期的在国外生活，所以你希望有一天你在博物馆里看见的是更多的中国人，他不是在拍照，而是安静的站在一幅画前欣赏。因为我觉得那镜头很美，你知道吗？如果是一个中国人的话，应该也会很有感觉，而不是你草草的走过，只是拍一张照片。如果你可以驻足，会停留，真的去欣赏一件作品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男生好有魅力啊。前一次做了一个讲座，讲两河文明的，其实是很冷门的题材。随后他们说要收费，其实我本来说不收费吧，因为怕收费没人来，你知道吗？我们其实还收了一个不是太低的价格，收了一个88的价格。其实我们那个场地只可以容纳200个人，我说能来30个已经很好了，如果只来30个，你们再去帮我叫30个来站台我说要不然我太没面子了。但是那次活动200个人是爆满的，每个人都是付了钱，都是准时来的。上海真的可以，就是我突然觉得作为一个上海人很自豪，我说这里的文化环境真的可以了，就是可以到有那么多人愿意腾出时间付出金钱来听你这么一个冷门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对上海就是非常看好。那我相信一线城市都是这样的，
对，
我相信一线城市都是这样。所以的确这个氛围是变得我觉得还是让我很乐观的，跟前几年完全不一样。
接下来给我45秒听听 Doko 的介绍。 Doko.com 就是 doko.com， 一个你口袋中的 window shopping 橱窗购物应用。在这里你能发现更多选项和选择，因为我们相信你的所见所闻不应该局限于你的购物记录、聊天记录或是浏览记录。用 Doko 发现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会喜欢的感兴趣的东西，机遇每时每刻。如果你想要的礼遇还没有出现的话，也可以到单机网页上通过信息告诉我。当然如果你也有自己的产品服务或创作想让更多人见识见识的话， Doko 能帮你直接连接志趣相投的人。详情请听节目稍后的介绍。君的文章就是讲得很接地气，然后就把很多那个知识点就讲出来了嘛。就说一说标题，大家就应该能感觉到他的文章的一个就是读起来很轻松的去了解很多知识点。第一篇是我看到是那个拉斐尔真的是因为那个过度而翘辫子的吗？然后那个就是指啪啪啪的事情啊。接下来呢又有一篇是既然无法超越你，那就先山寨你吧。
嗯，
这篇也写的是拉斐尔。
对，
然后还有两篇是看拉斐尔的话有时候是需要智商爆表的。
对，
然后再有一篇是梵蒂冈的拉斐尔画室，你真的都看全了吗？
对对对，是这四篇，拉斐尔我写了四篇。
就个人来说是很喜欢他的吗？还是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最喜欢的不是拉斐尔不，他的画很不错啊，但是我喜欢的画家都还是比较冷门的。但拉斐尔一定要写嘛，因为他很红嘛而且也的确是因为比方说你跑到罗马，那如果西斯廷看完你不去拉斐尔画室看一下的话，是我觉得也等于白去了基本上因为拉斐尔画室我个人喜欢程度是超过西斯廷的，这不代表我喜欢拉斐尔超过米开朗基罗，其实这两个人我都差不多。拉斐尔给我最多的感悟就是做人情商要高，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拉斐尔他是三杰里面最小的，但是他是爬得最快的，一下子爬到顶嘛。那他我一直说他是踩着巨人的肩膀往上爬，他当然是个天才毋庸置疑，但是这跟他的外表，因为他首先很帅，还有就是他的高情商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情商这块。因为像梵蒂冈的订单岂是你一般人能拿到的，梵蒂冈的订单因为必定就是永垂不朽的位置，对不对？就是画家都明白你接到梵蒂冈的 case 你这辈子也就可以了。那你想想看，他一个小30来岁的年轻人能把这个单子接下来，而且拉斐尔我说过后面是流程化操作的，他一个人是画不过来的。到最后其实也就是拉斐尔定个稿，随后 就交给手下的人去办，随后他有可能关键地方描几笔，随后再签个名，之后基本上其实上他已经经营了一个公司呢，是非常流程化操作，他其实跟现在的咪蒙蛮像的，但咪蒙就经营的企业不一样。
拉斐尔会死不瞑目吧？
不会不会不会，没有，拉斐尔后面就是一个董事长，他就负责接单，重要的人他都是自己画的。像梵蒂冈的几件画是他还是自己画的，但之后比方说你其他就小一点的什么土豪找他，基本上就是采取这个形式，因为他一个人是来不及画的，他其实到后面是一个完全高效率的一个公司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才的创业家。
情商高，而且非常会协调，我觉得还是情商高，因为老板最重要就是融资跟接单。那个资本链，这个叫什么？资本链不能让它断嘛？对
对，
现金流你要在，手下人要发工资的，对不对？那个教皇又比较喜欢欠钱，大家有知道？那教皇欠钱，那米开朗基罗是追到战场上去讨钱的。你没有钱，你就做不了事儿了。买颜料啊，都是要钱的，所以你要现金流融资要融得好，随后就是你手下要管得好，你会选人啊，你徒弟要选得对啊。拉斐尔的徒弟都很厉害的，都很厉害，很厉害。
就是他自己教出来的。
基本上都是要培训一阵的，叫什么入职前培训。对，入职前培训啊，就是说，所以说他这一点啊，他情商是非常的好，而且是非常聪明的。创业家聪明是不可能的，当然他也是一个绘画天才，这个你从他自己画的那几幅画就可以看出来的。那我们梵蒂冈画室就不说了，那是非常棒的，就巅峰之作。那我很喜欢的拉斐尔的几幅画，比方说他的遗作叫圣容显现，这个我在文章里面也提过，这幅画非常好玩，这幅画肯定是他自己画的，他死之前还挂在他的房间里啊，这幅画非常好玩，这幅画现在在梵蒂冈。那这幅画你会发现里面有 N 种风格，而且就是色彩啊结构啊都是拉斐尔吸取了前人的东西以后，随后把它真的是嚼得细细碎，随后再变成自己的，真的是这样。随后就是完全的就是拉斐尔式的风格，但你又可以找到前人的影子，这是。
所以拉斐尔式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所有人的风格。因为在拉斐尔里面你找得到达芬奇的东西，达芬奇的比方说雾状透视法你在里面是找得到的。那拉斐尔一开始是画人轮廓是非常清晰的，你会发现他慢慢的变模糊，所以他有一阵又会清晰回去了，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知道吧？所以比方说他的构图也是学达芬奇的。
他又清晰回去，这个是因为当时比如说是哪一个流派比较流行？
没有，就是看他心情，我就纯粹看他心情。所以他的构图啊都是受了达芬奇影响。那达芬奇一直说你一幅画要像一个舞台剧一样，就每个人他都要互动，随后你一个画家就是一个导演，就你就定格那一幕嘛，所以你会发现无论他是雅典学院啊还是胜利之争啊，他都非常棒啊，那些导演都导得非常好。随后就是那你想他从米开朗基罗那里又学了很多，比方说人体的结构解剖他都是从米开朗基罗学的，随后人体的那种很扭曲的姿势那也是从小米那边学的，随后他还会从波提切利那边学一些东西，你会发现他会有一种中世纪的柔美风，所以他我觉得他就是想干嘛就干嘛，你知道吗？随后就是但是你会觉得很好玩，就看拉斐尔的话这点是最好玩的，我一直在看，哎呦，这个很像这个人的，这个很像这个人的，所以他是学习能力超强的，非常厉害，这就叫踩着巨人的肩膀往上爬。
那有没有一点点东西是他自己个人的，就是原创？
有，我觉得个人最多的原创是，我一直说拉斐尔有一点是其他二杰绝对没有的，就是对女性亲情的感知力。就当时当时的文艺复兴时期，大家如果赞美一个女性就会说，哇，你好像拉斐尔画的圣母，因为拉斐尔画的圣母太漂亮了，那据他说都是脑子里虚构的，也没个真实的人，对不对？但是我发现拉斐尔的圣母之所以那么打动人，是因为他描写的那些情感很细腻。什么耶稣的小脚踩在圣母的脚上，我很喜欢的细节就在精英圣母里面，就那个脚啊就踩在圣母的脚上，随后那圣母拿着一本书，随后拉斐尔回的镜头就是书还在手上但是脸却转过去看他的小孩，也是证明就是说 这个你想象吧，一个妈妈在看书，随后孩子过来就可能碰一下妈妈，随后妈妈就转过去。这个细节，就这些都是细节，但艺术永远是细节 ，sorry， 时尚也永远是细节。那这些细节是另外那两个男人绝对做不到的，为什么？一个是私生子，从小就没妈，不知道母爱是怎样，而那两个人都是同性恋，对女性是很抗拒的。但拉菲，
你说那两个是达芬奇跟
米开朗基罗，对，这两个人都是对女性，都是一个觉得女性不是人，就那种，一个就是同性恋，就是这两个人对女性还是蛮抗拒的，而且这两个人
谁是觉得女性不是人
呢？米开朗基罗啊，你看他画的女人都是那个胸，我都说不是胸，他画的女人很可怕，都是健身教练，所以就说拉菲尔他画的，他能感知母亲。妈妈也死得很早，但我觉得拉菲尔的妈妈应该是一个非常棒的妈妈，因为孩子回忆起母亲的时候都是幸福的时光，虽然他妈妈那么早就离开了，但是他这些对亲情的感知力是我觉得是他妈妈给他的，就他妈妈给了他很多的爱，而这一些是你后期学不来的，跟原生态家庭有关的，对，你后期学不来，所以这也是拉斐尔我觉得最为吸引我的地方啊，有可能是他对女性的一些对妈妈的亲情感知力是我觉得最为感动的，就是这是我看他的话我觉得很好玩，也是让我觉得很动人的地方。
推荐他们如果要了解拉斐尔的话从哪一些话开始了解？
其实就是功课是在旅行之前做的，而不是到那里做，就是
对，
你要做完功课，随后开开心心的把功课扔掉，
对，
再去玩，这样是最好的。如果你决定想去欧洲的话，如果不是为了去购物的话，你说你真正的想去了解这个地方的话，我建议它是需要做功课的。可以看我的公号，因为我的公号其实意大利的大家已经写的差不多了，基本上看完我的公号，去意大利都 OK 了，去意大利都 OK 了。
对，
去卢浮宫嘛两天嘛，我再写嘛就要变成三天了。就是如果说你们只是去意大利跟法国的卢浮宫的话，我觉得我的公号应该可以帮到你们。P.S. 叫君的碎碎念，君是拼音 J-U-N 呢。但是如果说你要去其他地方，比方说有些人他跟我说他喜欢去西班牙啊，他要去英国啊之类的，那我会说就还是老花样嘛，买书嘛。
哎，那你自己觉得就是欧洲的就是他们的在学校的一些艺术教育啊，有什么就是很羡慕的地方？
一个是这样的，欧洲是一个传承非常久的国家，这是一点我们没有办法超越的，因为我们因为一些原因导致了有可能我们文化有一些断层，那有可能我父母那一代就是相对而言在这方面比较厉害的人比较少，那导致了那我们这一代也比较少。我一直说我们这一代开始的话，那下一代可以了，那再下一代，那三代嘛，传承我觉得三代开始。基本上老师的话，那从小都会带去博物馆，就是老师都会，也不是说逛博物馆，而是做一个什么课题啊，那小块课题啊之类的，就有可能就只看一幅画，教会他们一些东西。那这个是欧洲做的非常好的地方，而且基本上是要求的，学校是要求，所以大家逛博物馆的时候会经常看见老师带着一群娃在那边讲课啊什么的。那这是欧洲做的非常，至少是法国做的非常好的地方，其他地方我也不知道。那法国这一块是无敌的，无敌的。那这是让我非常非常羡慕的一点，就是我一直说本人没有鄙视广场舞的意思。但我一直说一个小孩子他从小去就由爷爷奶奶带着去卢浮宫，跟由爷爷奶奶带着去跳广场舞，那跳广场舞当然也能身体健康，但是我还是说他们有一些意识层面上的东西会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希望比较会传承，就是说即便跟我一样的大人他有可能会有小孩了嘛，那我希望说不是说啊我有钱我找个人教我小孩就可以了，我觉得还是不应该这样，我觉得更多的是大人只有你懂了小孩才会懂，因为我有一个粉丝他就是会跟我说，他说他就是看了我的公号带着他的儿子，他们两个人跑去意大利了，所以他是说他自己先看了一遍，所以他看了一遍呢，他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他跟我说，他说我们就站在那个佛罗伦萨洗礼堂的那个天堂之门前，因为他上面刻的是旧约的圣经故事，他我就一个一个在帮我的儿子讲那个圣经故事，旧约圣经故事，他说我其实也不会的，他说我前五分钟刚刚看了你的文章，他说我前五分钟看了，我后五分钟就在帮我小孩讲，他
然后我讲完发现我孩子对圣经非常的感兴趣，他说我现在要买一本圣经的书，他说你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我说啊，那你就买房龙的圣经故事嘛，我说还蛮能看懂的。那我就想说你老师教孩子跟父母教孩子，孩子的感受力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孩子会觉得啊，这是父母教的，我要特别认真，但真的会就说是会启发孩子，那这就是一个 case。 还有一个 case 也是一个妈妈，好像也是带儿子去意大利，他说我就是看你的文章，就我在带我儿子在乌菲兹逛，他说我儿子也是就是我 hold 不住他就会乱跑，但是他说我就挑了几幅很好玩的画跟他讲，所以他一下子就把他就给镇住了。所以他说让我觉得真的蛮开心的是他儿子大概10岁左右，12岁好像是，他说让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他儿子回来首先就是问他妈妈要了我的公号，随后就是说他儿子会主动的到 B 站上去找一些艺术的纪录片，对，随后还会发给他妈妈看，因为他妈妈不懂 B 站嘛，有可能意大利他逛过以后更多的是他自己会去找一些说啊，我曾经看过这幅画，他想再多看一些内容，就真有，因为 B 站有很多艺术纪录片啊，尤其是 BBC 的。所以就说这个妈妈跟我说，她说我真的就是非常感谢你啊，我听了就我看见这段话我非常的开心啊，我还把它截了个屏发了个朋友圈，然后我说哇我好开心啊，因为有可能就这个孩子我不知道他将来会做什么，但是有可能这个妈妈跟我一起帮他打开了另外一扇窗。
是的，
因为有了艺术以后啊，你的人生不会太无聊。
我也插个广告我们为什么要做播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平台本身就是抵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嘛，因为他们现在就是通过你的一些网上的一些足迹，你购买记录啊，
会
对吧，点浏览记录点击记录甚至你的跟朋友聊天的记录，
会
他来决定，他来说啊，你应该看什么东西，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应该买什么东西，甚至是你应该多对某一样产品你应该就定制价格，这些大家感觉啊信息过量，但是其实你的信息的面是越来越窄的，因为人工智能帮你决定了你在就是你应该读哪些东西，接触到哪些东西，所以我们的接触面知识面都会越来越窄，
会
所以其实就像艺术，就是虽然就很多人聊到就说哎，他说艺术是很小众的什么，但是其实是现在是一个像我们刚才说是一个起步阶段，我觉得，但是其实很多人一看像你的公众号，我发给我发的朋友的话，大家都会很有兴趣，就给他们一个点去让他们接触，因为否则他们没有这个点，他一直在网上逛的话，因为根据他的那些就是浏览过的记录，他永远不会接触到这个东西，然后他永远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小众的，跟他没有关系，他不会感兴趣的，但是其实不是，他只要听一听的话，其实这个东西是就包括大人也是很多人会感兴趣的。
对，因为他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一直说其实艺术没有什么太高深的东西，就那些基础知识，流派是后人去定义的，说啊，它是文艺复兴时期，它是巴洛克。渐渐的我都会建议大家忘记流派，因为每一个艺术家他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只要去看就好了，你只要知道啊，这个艺术家他为什么要画这幅画，随后试着，我一直说试着看这幅画，最好玩的东西就是，然后这幅画它有500年历史了，他留下了这幅画，随后我看到这幅画，那就等于我们对话了，它是一个隔时空的对话，其实是非常好玩的，因为我在猜你，你没法猜我，从你的画里面猜想一些你当时想要表达的情感，没有人知道你猜不猜得出来，我只要这么感觉我就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了，这就是艺术最好玩的地方，因为它有每个人各自的体会跟各自的版本，所以你是没有必要去告诉所有人说啊，我觉得蒙娜丽莎就应该是这样的，他画的就是谁谁谁，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就是说你顶多告诉他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画的，随后达芬奇用了20年来画这幅画，所以接下来你顶多介绍一下达芬奇，所以接下来就是蒙娜丽莎你该怎么看就是你自己的体会了，各自喜欢，没有好坏，这我觉得是最为公平的地方，你做完功课要忘记，说要忘记嘛，你就是跟一个个人去对话，
学艺术你觉得或者说我们去了解艺术的话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或者对像你刚才说提到的两位母亲的话对孩子来说有什么帮助，就比方说有很多人觉得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
首先我刚才说过你懂艺术的话不会太无聊，我们从有用论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仅仅说是想看懂一幅作品，那你不得不连带着什么历史啊科学啊
对当时的一个人文啊，你都要有所了解，这是逃不掉的。如果你想看懂它的话，当然还牵涉到宗教啊什么，你都逃不掉的。因为艺术它就是一个人类文明进程的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它永远反映的，因为艺术之前一直是为政权服务的，直到后期什么自由职业者出来，他前面都是为最高执政者服务的。其实也就近500年说是艺术是为全体人类服务的，那之前他是最高执政者服务的，那其实他反映的是当时一个最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一个人类的一个思想，所以我就说他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嘛。那我们从有用论的角度来说，他会带给你相当大的信息量，随后不得不说你的审美力会提高，这真的是潜移默化，就是你的审美力。所以我说审美力就是会这样练出来，就好像我一直说为什么欧洲的人他都喜欢穿的黑色灰色为主，因为那是经典色嘛，他不喜欢亮亮的颜色，那这是一个审美力的问题。你只有花大量的时间去欣赏去看，这是不能速成的，比较会容易上帝视角，你比较容易看清人性，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俯瞰众生，你知道，就说不容易被世俗所累，这是我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看多了你就会这样，就是说首先你了解这么多人的一个人生经历，而且都是最顶尖的艺术家的人生经历，我们就说5000年前的两河文明好了，那你去看他的话，你想他跟你差了5000年，你在跟5000年前的人交流，你是很容易上帝视角的，就你会站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你去俯视他。那同样的，历史在你手上，你想5000年也就那么一段时间，你就把一个历史给看透了，你会说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这样的，这不是诚心的，就是你要了解它，就只有是这样。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这样起起伏伏涨涨落落，随后你就说千古一帝又怎样，那我们说千古一帝汉谟拉比，两河是汉谟拉比，对不对？那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对不对？你看都是一个个流传下来，但是又怎样。或者当你对着庞贝出土的一幅马赛克壁画的时候，你就说千古一帝又怎样。所以你会对世俗的东西啊看得越来越淡，不会被世俗所累，随后你不会追求太过物质的东西，你更多的是希望探索未知的领域嘛。就像我就会希望跑更多的博物馆看更多的东西，所以就会比较容易上帝视角。因为我一直说上帝视角，我就说蚂蚁的烦恼永远不会是人类的烦恼，人类的烦恼永远不会是上帝的烦恼。所以就是说当你站在一个足够高的高度，高过那些千古一帝的时候，因为他的一生的成就也只不过在我手上，在我今天逛了一个馆里而已，你会说不过如此，人生只是这样，所以没有必要去纠结，人会比较开心。我觉得没坏处，反正我是觉得没坏处，因为他会强迫你学习很多东西。
听众听完这一集播客如果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什么？
没有那么难。其实如果在欧洲社会你应该什么都不缺，你从小应该教育得很好，但有可能在中国的话你缺的就是那个，我一直说你缺的是给你点上三颗痣的人。我觉得看完我的公号，至少意大利法国你就能走进去，那我相信意大利法国走进去其他也没有什么地方会难住你。我希望父母，还是希望父母努力一下，我不希望说你们只是什么让孩子去参加夏令营啊这样，我希望更多的是父母自己懂，随后去感染小孩，做一些事情让小孩将来有多一个灵魂丰富的地方吧。
有没有什么就是对你的生活或者工作有很有帮助的 APP 或者智能产品就跟听众分享一下？
CamCard 是我经常用的，我觉得就是可以把名片，比较环保的，可以把名片直接存入那个电脑，所以还可以同步的。还有就是，
而且它会把比如说里面的那个人的名字啊 email 地址，它会
对
保存。
这个我觉得、
保存到通讯录，
这个我觉得超厉害。这个
很棒，
这个因为就我现在基本上就名片就不用嘛，而且我是付了钱的，它有一个是付钱的，我又付了钱了。哦，还有那个 Starwork 我很喜欢，就是看星星的。 在家都可以看星星，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看星星嘛，就探，对 Starwalk 我也是付了钱买的。我今年有去南非嘛，因为南极有南十字星嘛，随后就是天天晚上看南十字星，因为飞回来就没有了，你知道吗？所以天天晚上拿 Starwalk 在外面看南十字星，就还蛮开心的。Starwalk 我还蛮喜欢的。
你有什么就是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方式？
介绍几个微信啊，像是公号，像上海博物馆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它经常会有讲座，而且是免费的，就是你要抢得快。还有就是中华艺术宫也是，那听讲座是我还很喜欢的，而且他请来都是大咖级的人物，都还蛮厉害的。那有可能另外自我提升就看书吧。我个人觉得看书就是一个习惯，其实有些书它并不值得你深入的去看，其实你喜欢的东西你自然会深入的。就好像我不会买艺术类教材的书，我更多的是会买一些哲学类的书，都是比较普遍的道理，还有心理学的书啊，还有就是一些历史书籍啊，我都会看这些。
用 Doggo.com 推广你的产品、服务、软件或创作。用 Doggo 在 iPhone 上随时随地就能发布礼遇，线上推广从来没有如此简单直白过。推广终于能和你的实时需求同步起来。6月5日前注册发布礼遇，还能获得我们团队的手把手细心支持和更多的曝光机会。你可以到 App Store 上搜索 doggo.com,doko.com, 下载我们的 App。当然也可以到单集网页上找到下载链接。如果你不知道从何开始的话，也可以通过信息联系我，看看我们能如何帮到你。以上是 Doggo.com 的第18集播客。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君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哎，你知道吗？跟别人聊天时说你在听播客，会显得你很有智慧哦。所以下次聊天时，别忘了把我的播客推荐给你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